28章和29章哈。
我们前面呢，上一次是跳到后面去讲了一下创世纪的32章最后面，就是在伯特利，在那个皮努伊勒跟神摔跤哈，神之面。然后我们这次呢，再回过去，再重新把雅各的一生我们再理一遍哈。我们知道雅各最早在第一次见神的面是他被迫出走的时候，对吧？就是在伯特利。所以神向雅各显现的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一个就是伯特利，伯特利显现了两次，对不对？第一次是他说这是神的殿，叫伯特利，对吧？第二次说神的殿的神，对吧？对，大家都记得这是在35章，对吧？叫伊勒伯特利，就是神之殿之神啊。对，我们上次讲过啊。那当中有一次夹了一次，就是我们前一次上个礼拜查的内容，就是32章的后面是叫皮努伊勒见到神之面，这是神的三次向他的显现。那同时神呢，在他整个一生当中呢，一直在带领他，比如说让以扫并没有真的来杀他，对吧？神的看顾，让拉班到最后虽然骗了他，也让他做了20年的工，但是呢也没有伤及他的性命，因为拉班其实是起来去追他的。我都假设大家都读过啊，你们至少也读过整个内容的前后，应该都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节啊。因为我们在一节一节往下查，因为讲到雅各足足有基本上从25章开始啊，25章后半段一直到这个37章36章，是基本上是整个十章的主要都是在讲雅各，穿插讲了一点以扫。然后呢，雅各后来在约瑟的在埃及之后的那段时间，雅各又出现了啊。等以后我们大概估计再过个一两次，我们会跳到那里去看雅各最后他有改变。但这个十章里面呢，其实有两条主线，一个就是雅各他自己，一个就是神的带领。你会看见神的带领呢，他的显现给雅各看了13次，两次在伯特利，一次在这个皮努伊勒。那还有他有一个隐藏的一条线，就像以斯帖，对不对？以斯帖你从来没有看见，以斯帖记里面你看不见神显现，你们去查整个以斯帖记，神没有像雅各这样他显给以斯帖看，显给摩迪改看，没有的。但是呢，你会看见里面一直有神的手，比如说那个王半夜睡不着觉，爬起来去读那个历史，就读到莫迪改这个去救了王，但是没有得赏赐，
没赏赐。
所以这种小的点啊，你会去看，比如说王那天以色列去见王的时候，王特别开心啊，你要求什么，我半个国都给你，显见那时候王特别正在这个兴头上。因为这种时间点，为什么以斯帖他去他冒着生命危险，如果王这个时候正好有人烦他，他不把金杖伸出去，以斯帖当场就死了啊。就算他把金杖伸出去，他也可以训斥他一顿，他也没有办法去求他。王那个时候正是心情极度兴奋的，这个刚旅游完回来，很高兴的时候，不但伸了杖，还说你要求半个国我都给你啊。所以这一切都是神暗暗的保守，这个就非常合圣经。这个忘了诗篇哪一篇，大卫说，这个就是神一直在暗中的保护啊。那神显给雅各看，显给以撒看，都是为了讲应许。你会看见他反复把他的应许都给到他，对吧？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对吧？你的后裔万族要因你得福。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不表明神讲完应许他就过他自己的事情去了，雅各他就不管了，不是。整个雅各的整个一生当中，神都在暗暗的保守他，都在暗暗的保守。比方说呢，我们等会会讲到雅各一到那块地方，他就碰到了一些认识拉班的人，让他心里很平安。不但这样呢，让拉杰就出来放羊，就碰到了雅各，你知道。然后紧跟着呢，在后面神保守雅各放羊过程当中始终是很平安的，因为他有野兽，他讲过，对吧？他就像大卫一样， 对不对？雅各其实跟大卫都是什么？都是真的要去面对狼，面对熊，面对狮子的，不是我们讲一讲属灵的，那就真的有一头熊，你要去熊嘴里把羊抢下来的，而且熊把羊叼走了以后，他得自己赔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一直在看顾他，到最后他牛羊成群的从拉班的带出来的时候，其实是神让他定了一个方法，让那种有斑点的全是有斑点的，对吧？最后那个羊全变成他的，所以这一切。其实神带着他想的，但最后神祝福，就让他产的羊全是有斑点的。这个，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就这个就像你生羊生牛，这都是神控制的，生养是绝对的。
新西兰和加拿大唯一的区别是那个羊多，到处都是羊。
对。
但我现在你这么一说，我还在想，看到的羊真是没有看到有斑点的羊。
对，就是他，你们
就那种纯色的，
没错没错。就等会你们去看整个过程当中，就是神一直是在看顾，就他一路一个人单身从别十八一路走到今天的都土耳其北部那个地方，那么远的路，他一个人，年纪其实也不小了，也没出问题。所以，然后他牛羊成群的，又带着妻儿老小的，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容易被攻击的，他也就一路走下来，然后神又。改变以扫的心，没有去追他，所以神的看顾呢，这一路其实是没有离开他的，但是神并没有在显现的时候责罚他，神反复在讲他的应许。所以这我们查考雅各呢，我们要从两条线去看啊。第一呢，就是我们原来两次讲的雅各他的老我的败坏，这个败坏体现在呢，他非常的固执，就他的老我极其强，就是什么？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的。雅各是一个典型，就像那时候海柔长老的讲的，他的目的是对的，方法是错的。雅各是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就他的目标是对，他要神，他的方法一样都不对，没有一样对的。直到最后130岁的时候，他搞明白。虽然上次我们讲了上帝要改他的名，那是上帝工作的开始，不表明雅各就改变了。就像你们每一个人啊得救了，在那一刻上帝都说我开始认识你，你就改变了吗？你还是原来的你，儿子女儿老公太太看见你还是原来的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上帝的旨意是不变的啊，你不管多么拧，他总归在，哪怕你等到130岁，你也会变过来，你一定会见到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什么？你被改变了，你真的这个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了，是服在神的权柄。所以雅各呢，我们盼望我们读的时候能从两条线去读，这两条线都非常重要。认识雅各呢，就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神呢，就帮助我们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心里会平安，因为我们会遭受管教的，雅各一样，你知道？就像我上次讲的，他每每用自己的力的时候，都是反面结果。我再跟大家捋一遍。他第一次用自己的力什么骗长子，反面的结果什么？哥哥要杀他。第二次用自己的力什么？我自己去娶拉结，我做7年工，我努力了7年以后，早晨一看是利亚
姐姐，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今天
必定，你知道这个巨大的打击。然后呢，他用自己的力，对吧？然后他又用自己的力什么？我要爱约瑟，最后什么？被卖了，对不对？然后你会看见他屡屡用自己的力的时候呢，他都得不到正面的结果。他到最后他还要想用自己的力，他不知道那个埃及的宰相是约瑟，对吧？他跟犹大和流便说什么？说你们要这么来送礼，多带点，你们可能不没有读到那个细节，多带点当地的礼物去。他还是那个样子，他还是跟当年见以扫的雅各是一样的。所以你会看见呢，上帝非常有耐心，那个时候都几十年了，从皮努伊勒开始，皮努伊勒是第一次改名字，雅各改成以色列，对吧？我们上次都查了啊，雅各叫抓住，而且是用诡计抓住，以色列是神的王子。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约瑟要去把他们一家带过来的那之前的雅各啊，几十年了，你会发现他老我还是很强。所以神非常有耐心，但是呢，我们的老我非常强大， 所以你要两个你都要有深刻的认识啊，你既不要觉得呢好像我很容易改变，也不要觉得呢我这么不容易改变上帝会放弃我，这就叫平衡的道，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神的恩典不是体现在纵容你说你哎呀这么搞就行了，你这个骗人也可以，不是的，这就不讲罪。神的恩典呢也不是体现在什么呢，我管教你我打死你我让你尝尝苦头，不是的，他反复给你讲他的应许，然后他用环境来改变你，因为你在自己努力的时候你总是做错事，然后呢上帝的奇妙就是呢他总是把你做错的事变成你的祝福，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这是他最最厉害的地方，他把你的过去变成你的祝福啊，他把拉合的妓女的过去变成他的祝福啊，他把这个拔示巴犯奸淫的过去变成他的祝福，转变是来自于哪？来自于他的悔改，他总是会提醒你，让你意识到错了，哦，你会发现等你意识到错了，哦，当他意识到，哦，我真的错了，原来约瑟没有死，他一整个的转变，哦，你就发现雅各的这个信心就到了一个特别大的高峰，就是他给十二个儿子祝福，给马拿西和以法莲交叉着手祝福的时候啊，他讲出来的那个话啊，在我看来某种程度都要超越这个以撒和亚伯拉罕给他儿子的祝福，
嗯，
啊，那是对对，而且他非常的美，啊，他讲一个讲的非常的清楚，而且当他意识到那个神是怎么样带领他的时候，他就用交叉手来给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这就是他悔改的表现，他就知道当时他没有必要去骗，他可以这样的，以撒可以这么给他们俩祝福的。他根本没必要去做任何的骗的事情，他只需要去神那里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回去看啊，看29章啊，29章呢，今天我们先看这个1节到14节啊。我假设大家都读过啊，所以我们就不顺着读了，因为我要把这个经文提出来去放到我们看雅各的整个框架里面去。那雅各呢，在这之前他已经从别示巴从他的家乡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到了拉班家的附近，所以呢你会看见雅各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一开始就碰到了一群人在放羊，对不对？放羊的人羊渴了，他要喝水，所以呢那里有几群羊啊，二节看见有三群羊卧在井边，而且是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这个时候呢他第一个问的问题是什么？
你们是哪里来的？
然后他们说是哈兰来的。第二个他问什么？好，我来问一下大家，他为什么问这两个问题？他很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啊，比方说呢，我经过长途的旅行，我可能要水喝，就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对不对？他要水喝，对吧？那他可能饿了，他要吃的，或者说呢，他有其他的问题，说最近附近有没有地方可以住？因为你知道，我们每天吃喝睡其实是摆在最面前的这个需要嘛，对不对？这是每一个，你比如说家里姊妹马上想一下，冰箱没东西，我去买东西，啊，是吧？对不对？这是非常正常的。那只有一样事情能摆在这个面前，就是你所担心的事。
我的，
对不对？比如说
你气管的
事。比如孩子读书，如果这一阵子是孩子读书，那就孩子，比如自己健康啊，父母的健康，你总有一件事情摆在你的日常的事情之上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你没有信心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有信心的事，这件事情不搅扰你，搅扰你的都是没有信心的。
对，
我 我再说一遍，搅扰你的都是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交给主的事。如果你已经交给主了，哪怕第二天要上火刑柱，你今天晚上可能看不出来的。神的圣徒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的。如果你们去看那个殉道士那本书，你就知道，他有要赴死的，他还很平静。那你人完全不能理解，那你为什么不能理解呢？因为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他的那个信心，你就不能理解。这就像一个两岁的孩子，当他抬头看姚明，他不能理解姚明为什么能扣篮，这是超乎他的信心，因为他觉得我顺着杆爬上去都扣不了。能明白？比如说像嘟嘟这么大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姚明能扣篮，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他没有这个信心。但是呢，他可以有一个什么信心呢？我长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了，我相信我到那一天我可以。如果当他有了这个信心的时候呢，他就不会看到姚明扣篮呢特别焦虑。另外一个孩子看见姚明扣篮就特别焦虑，为什么？因为他担心他一辈子都长不到那么高，也扣不了篮。所以这就是信心的意思。信心就是呢，你相信未来一定会发生，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担心，这件事情就不会再搅扰你。彼得要走到耶稣那里去，他在水面行走，为什么他一开始可以走，走两步就不行了？因为一开始他相信可以，然后等闪电，等下雨，等波浪，他一怀疑，他一不信，他就掉下去。所以雅各问的这两个问题啊，代表有一件事他是不信的，就是神应许他的事。你明白吧？对不对？就是你不论往哪里去，我总把你带回来啊。啊，他担心什么？他担心他见不到老板，他担心老板不在。他担心，首先啊，他担心他走错路了。所以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要说我从罗马来的，他说走错路了，你知道吧？啊，从哈兰来的，哦，赶紧问拉班有没有啊？担心说拉班搬家了，搬哪去了？搬远东去了，搬秦朝去了，搬到那个那时候没有秦朝，搬到东周列国去了。所以你会想一想，雅各问这个问题哈，其实他是不信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们在被主呼召得着的时候，你就信心大得不得了，你记得基本就是雅各一样。所以雅各很好，就在于雅各就是我们自己了，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雅各代表我们的一生，我们一开始主带领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听嘛听了，理性嘛相信了，一碰到事儿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对，就是这样。所以呢，当我们认识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有个什么样的正确态度呢？你既不要说我那个状态是对的，你不要说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你也不要说呢主就不管我了，我不会改变了，两个都不对。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对不对？就是你不要说雅各这个状态是对的，你要认识到雅各是不对的，但你也不要失去信心，说主不会管你，主一样改变你，主始终的托住你，他总是会把你带回来，他也总是在你犯浑的时候，在你发脾气的时候，在你这个砸电脑的时候，他总是要把你带回来，没关系。但是你不要说你那个是对的，大家能理解吗？你不能说，你不能彰显自己的意，你们说难道不应该这样吗？难道我不该跟孩子生气吗？不，这没有道理。难道雅各不应该问一下吗？不是的，他没信心就是没信心。主告诉他，这个时候他应该很高兴的就去。你这里啊，为什么我要把29章的1到14节拉出来？ 你可以去对比另外一个一样鲜活的场景，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
哦，对比。
这两个对比啊，是极其的鲜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下哈。我们详细查考过以撒娶妻的，对不对？
嗯。
啊，因为以撒娶妻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详细查考过。你们自己回去再去看，你就看看那个老仆人当时是怎么做的，然后你再看看雅各同学是怎么做的，你就知道雅各问题在哪，对不对？
老仆人随时都在祷告。
对，老仆人跟神的关系始终没断过，雅各跟神的关系始终没联系起来。这是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老仆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神，雅各没有真正接近过他的神，没有，他只跟神摔跤较劲，对不对？有没有摔跤？有的，害怕有的，讨价还价有的，你保佑我，我就十分之一了。摔跤有的，对不对？害怕有的是吗？哦呦，我看了我爸，我吓死了，对不对？我们上次解释过这句是吧？神之面，皮努伊勒叫神之面啊。有没有一个孩子见到他爸，回去跟他同学说：“我昨天见我爸，我觉得没死，我见了我爸，我觉得没死。”啊，这是你看他对神的认识全部局限在这种方面啊，所以他对神的认识非常有限的啊。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读经读的少。翻译成今天话就读经读的少，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不认识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然后全是自己私意的这个揣度。所以29章的1到14节呢，你会看见一个鲜明的一个场景啊，就是雅各在一个特别恐惧战惊的心态里来到了拉班的地方，然后呢上帝很恩待他，让他第一个见到拉班家的人就是拉杰，因为上帝知道雅各呢很害怕，上帝没有责罚他，也没有说你为什么小心呢？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上帝没有，上帝很爱我们，神的忍耐啊超乎我们的想象，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呢，他就等待，明白吗？神有他的时间表，当时候没有到，他总是忍耐的。当我们人在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就是发气，我们一定会发气，因为你认为这个事情不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就完蛋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哈，什么时候你有个很好的尺度去衡量自己的生命啊，就是一件事情没有按照你预想的方式去发展时候，你的反应就表现了你生命的水平。我再说一遍，就一件事情没有按照你预想的方式去发展，那个状态下那个环境里你的反应直接就是一个量度，就是一个水温计，就是你生命的高低。你有忍耐的，有喜乐的，有平安的，生命就是高的，有不是这个的任何的情绪的，生命都是不高的。比方说恼怒、生气、失望、沮丧、撂挑子、吵架，全都是生命低的表现啊。所以惶恐，对不对？这就是惶恐嘛，我战惊啊，我担心啊。上帝就告诉我们，通过雅各告诉我们，他一直在看顾，他不会让你受超过你能受的。他不会，雅各一问啊，拉班死了30年了，他不会让你碰到这种事情，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绝望了。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好多年了嘛，对吧？雅各至少是40岁了，对不对？我们虽然具体的年数不知道，肯定是40岁以上了。拉班完全可能多少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我没有看见具体的，但肯定因为以扫娶妻就40岁了。
对，
你知道，在以扫娶妻之后才
结婚20年，
对，利百加结婚20年
了，
对。因为那不是短时间的，不是说过了3年、5年、10年、20年，是过了至少一两代人的时间的，你知道吗？就是他很可能过一去问，拉班死了30年了，完全可能。 完全我没有瞎说，因为这个很正常。对，拉班很可能那个时候是20多岁，那一个那个时候一个人50岁死很正常的，30岁死掉，因为人会死于壮年的嘛，得恶病死完全正常。拉班也没有，你娶谁啊？娶他女儿？不可能，如果他30岁就死，哪有女儿给你娶呢？怎么办？你一个人，你待在那个地方，你找谁？把自己卖自己做奴隶？你想过没有？
嗯，没想过。
你没想过，因为你没有是雅各的那个时候，因为你没有想过，是因为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你想过你自己的麻烦，你就睡不着觉了。为什么你睡不着觉呢？就跟雅各是一样的，你想一想，一模一样的，就是雅各担心的事和你担心的事都是一样的，都是怕自己受不了啊，承受不了，所以他恨不得第一时间就问清楚，这地儿对不对啊？没走错路，赶紧问拉班有没有啊？如果拉班没有，我就苦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想过没？对不对？比如陈平要去新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你的什么家里的事情，这个各种各样，我每个人都有。在神看来，其实这都是小事情，他老早给你安排好了。但是这一夜没接过来的时候，你就是担心，对吧？就说你儿子10岁的时候，他你肯定会担心他为他娶什么样老婆。女儿10岁的时候，你为他为了嫁什么样的老公？问题是，你不再过个15、20年，你怎么知道？那这15年你没法过了，你可以天天担心，你可以永远担心。你说就哎呀，就他这性格，以后这个家怎么过啊？你会心想，你想很多这样的事，一样的。雅各这一路，我想不会10天半个月就走得到的，至少是几个月，至少是几个月。你可以算一下这个路程嘛，对吧？你一天能走个20里地、10公里，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啊！就算他体力比较好，再多走一点，他这个走了几个月里面，他越往前走，离家是越远的，就他没有回头的。大家明白，他不是说哎呀不行，我买张飞机票回去，没有，没有的，说不行我搭个顺风车，没有的，没有。你去搭个顺风车，没准就被商队卖到埃及去了。对的，约瑟就是被他的哥哥们搭顺风车搭到埃及当奴隶卖掉了，这环境都不友好的，不可能的，没有友好的。因为那个是族长时代，还要前面环境不，因为那个全地的这个人口的密集度不如现在，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是的，你找不到管制的人的啊，就是这个这一家头就是个族长，他是有生杀大权的。所以雅各在那个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就跟我们面对困难表现出来是一样的，一模一样。但是呢，神的恩典在于他会量着让雅各去能承受。雅各不能承受，他不会给他，对不对？比方说他哥完全可以说，我今晚就杀了他，我不用等我爸死了，可不可以？对不对？他哥非说我等我爸死了，那其实上帝就像赶那个老鼠一样，就把雅各赶走了，对吧？为什么把雅各赶走？就让雅各在这一生当中啊，高峰低谷，高峰低谷，起到个什么作用？让他看清楚自己，要破碎他，知道？所以以撒的一生是很蒙福的，很蒙福。对，以撒是很顺服的。你会看见三代人啊，只有以撒娶了一个老婆，
哎，
对不对？
对，
以撒就预表着基督啊，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是100家，我们就是100家，知道吗？然后一直到老，特别幸福，你知道吗？以撒和雅各哈，是两个特别典型的榜样，对我们来说。 雅各就是我们自己，以撒就是我们要去做的那个。你在地上怎么样都是以撒那样，你知道？你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不要给自己。因为上帝是什么样的神？他不会说我就是要让你吃苦头，不是的。只有什么？只有你像雅各那样，你倔得要死，你是抓住。啊，雅各是真实的表现了大卫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从母腹开始就是犯罪的。我娘胎还没出来，我就在肚子里跟我哥打架，是不是打架？对吧？这是很明显，这个事情讲很清楚，对吧？这抓脚跟就意味着他在肚子里没打赢嘛，被他哥一脚踹了一下，然后但是
也耍赖嘛，
就我看我就不让你走。对，所以雅各一生就是充分表明我们的罪性是何等的大，以撒的一生就表明了，不管你有多少罪性，你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Trust and obey, right? 就唱那首歌，对不对？信靠顺服，你只要信靠顺服，你就蒙福，非常蒙福。雅各自己愿意娶四个老婆吗？没有的。我们等会儿会分享啊，就我们当中跳过了很重要的一段，就是他跟一家子这个一团乱麻的这些事情啊。等会儿我们一个拆开来解开来，你就知道雅各是很苦的。但是呢，他苦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上帝总是不超过他所能受的。就是对，他许可你去骗了以后啊，他没有让你哥马上杀你，但是呢，他也没有让你能在原地待下去。原地待下去就以撒蒙的福，老仆人去娶妻，对不对？我坐着就行了。这是上帝的带领，前提是什么？顺服的孩子。不顺服的孩子什么？先出去。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对不对？好，上去。上去的时候什么？哎呀，终于找到拉班了。好，这是上的时候啊，你看见上的时候他就乱来。上的时候什么？骗我哥，哦，骗到了，这是上的时候，对吧？他全是用自己的方式往上走的。然后他每一次到达他上的那个顶点的时候，他立刻经历一次破碎，啪一把，他就被骗。等会你要看这个，我们已经前面讲过，他祝福骗到了他哥要杀他，对吧？现在来看，他上的时候他看见了谁？
拉结，
看见了拉结。这个时候呢，他做了几件事情。他问了两句话以后呢，他跟别人又问了一些事情。对，谁读一下？六节到八节。
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应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应羊。”
好，他问的三个问题哈，哪里来？谁的？认识拉班吗？他平安吗？其实是他小心的表现，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如果拉班是在已经快死了，这问题也很麻烦，对吧？所以他对平安嘛，所以这些让他一块石头落地以后，他的老我就尽情的迸发出来，
开始搞事了，
又开始想做，
就尽情的迸发出来。你看见啊，
他是不是想
买？不是，等会我来解释哈。就是雅各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神的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很老实，对不对？在他身上就是什么？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呢，走了这一路，这就是神的手压在他身上。当他发现，哎呀，这一下终于搞定了，他看用东北话说就开始嘚瑟了。他是反复在这个嘚瑟和被管教之间徘徊，一直到130岁啊，这就是我们的一生啊。他嘚瑟的表现是什么呢？就跟人唠嗑，就跟人聊，
就还早嘛。
对，然后就问，哎，你们这干啥呢？是吧？啊，你看这个放羊啊，你们这你看，
指导，
对，我来指导一下你，因为他家是放羊的，你知道吗？雅各是放羊能手来着。虽然他不经常亲力亲为的放羊啊，就是说煮点绿豆汤红豆汤什么的，但是呢 他是非常熟悉放羊一切，你会后面就知道，因为他特别能放羊的。
你觉得他这是在显示自己？
不是显示，他真的是愿意帮别人。
嗯，
你知道吗？
讨好这些人
也不，就人高兴了就是这样。就你想一想，你什么时候愿意去做服侍人的事？你高兴了吗？
可是他说这个的时候，是因为其他人告诉他说，你看他女儿拉杰来了，然后他
不，前头还没有。
拉杰领着羊来
了，对，
拉杰领着羊来了，所以
没错，
我就以为是，
没错，
我跟燕玲想的一样，他是想把那些人支走了。
不，你
没看见呢，那个时候他远远的，他都没看见
了。
这个
他，但是他知道拉杰来了嘛，那他要找机会嘛。
不，他等会儿来给你解释啊。就这个里面，他在七节和八节的这个对话里面呢，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下。前面是非常紧张的，
嗯，
七八节是非常放松，
放松了一点了。
非常放松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在回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上，就是放羊。
嗯，
没有，
他现在在逃
亡了耶。雅各没有，倒还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狡诈啊。这个
我们更狡诈，
说他要
远远的看见一个人都没看到拉杰，
人家已经告诉他了是拉杰，
告诉他
了，
走
心
都没见过。
那你看他那么远来，他不就是投奔他舅舅去的吗？那现在舅舅家的人又来了，
对，
他肯定心思都应该在他舅舅家的人身上啊。
不排除了，但我盼望我至少我自己，我没有觉得他脑子会转得那么快哈，就那么
首先七月来了，首先是高兴。
对，他是很放松，在很放松的环境下呢，他一定是回到他非常擅长的东西，就跟他在那个拉班家，他马上愿意去给拉班放羊一样。
对对。
因为你想，假设是我一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一定会想我靠什么谋生，我总不见得让人养我，那我能谋生的，我想想，我煮红豆汤我也不能谋生。
他跟他们说，
我又不会放力放对。就是我所擅长的一定是我最，就我要谋生的一定是我最擅长的。
对，
你知道，就像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就相当于我要找工作嘛，我一定是会跟人谈论我所擅长的东西，这是非常能理解的，对不对？就比方说陈平非常擅长是电脑方面，他不可能跑过去跟人讲放羊。
我和那个麒麟是怎么做蛋糕？
怎么做蛋糕？你可以想想，麒麟他，
反正如果我是
他不会跑过去跟人说，我怎么修电脑？他也修不来，你知道，说了半天他还是不会。
我想说，我把我自己放在这个场景里边，我如果去逃亡，我如果就要找那个人，然后现在远远的那个人家里边的人来了，那我肯定所有心思都在想，我怎么要赶紧就接近他，或者是
没有问题，你也没有必要把人支开。
对。
因为这个不必要的，
对啊，你看他
没有他又不是做坏事，他又不是干什么。
你为什么想着要他要把人支开？
这个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
你聊个天有什么吗？
因为在那个时刻，我相信呢，他并没有就看上拉杰，因为
还没看到他的样子。
而且呢，整个环境呢，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所谓的去拉班家娶妻哈，完全是一个借口，他是逃亡的角色。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和那个老仆人性质是不一样的。老仆人是去娶妻的，他是来躲命的。
对，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躲命的意思就是我保住了我就完成了嘛。
对，
娶不娶得到老婆那是后面一回事，我人都要死了，娶什么老婆？我不死了，后面的事情，其实他并不是，否则的话哈，你会看见他在跟神在28章20节到22节，他但凡提到一个字，他要娶妻没有？明白了吗？清楚了吗？清楚这个意思了吗？
对，逃命了。
他是在逃命啊。
嗯。
他如果真的是想去娶妻，这就合神心意了。
嗯。
你们明白？这就是我今天想讲。他真的想去娶妻啊，他就会去祷告，上帝就会安排。
嗯。
后面被骗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拉班能拧得过上帝？门都没有。
对，
拉班还想骗上帝，那门都没有。你是谁？你是谁？但问题就在于呢，他是搂草打兔子，顺带要去拉结的，这事儿就性质不一样了。
拉结去什么？去带的。
虽然神的旨意是他要过去成就，要娶回妻子来成就神的美意，但是呢，雅各同学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也是一样的，神要把你变成一个属灵里像基督的人，你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你想的是我先砸个电脑，你知道吗？你完全没有，你跟他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知道吗？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这个不影响上帝带领你，大家能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这一段的这个故事如此之重要？这讲的就是神怎么带领我们。雅各的思维在那个时候跟神不在一个频道上，他满脑门想的，你看二十到二十二节你就知道，不死就万幸了，没错吧？
对。
然后呢，当不死的确切消息定下来以后，他就开始嘚瑟，跟人唠嗑，讲点做蛋糕的事儿，讲点，对不对？那你想想，为什么孩子一放松他会去打游戏？很简单嘛，他喜欢嘛。为什么你一放松就做蛋糕？很简单嘛，你喜欢嘛，那还有理由吗？不有理由的呀，对不对？你孩子不会一放松就给你洗马桶，他不喜欢嘛，对吧？雅各不会一放松来我给你讲打猎，那是以扫的事嘛，他根本就不喜欢，喜欢他老早跟他哥去了嘛，他在讲他喜欢做的事，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对吧？
他写字头还
高，他只有他喜欢他才擅长嘛，他一眼就看出这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那这么高，太阳
还高，
赶紧去放下来。
对对，羊怎么就在那卧着呢？也不
对，就像程平说：“哎，这个程序写错了，错了，会 bug， 这是死机的，我看不出来的。对吧？对不对？”麒麟说：“这不行，糖放那么多不好吃的，我不知道的，为什么？这个眼睛对，术业有专，术业有专攻就是干活多的眼睛里就有活。”哎，眼睛怎么这么脏呢？我看挺干净的呀。
得了嘛，哎，其实这里是不是也可以？
对，是这样，就是这样，就这样。为什么孩子不洗马桶？他觉得挺干净的呀，非常干净。
为什么？
觉得
怪。
妈，这已经很干净了，好吗？
非常干净，非常干净的原因就是，他就是那个太阳还在很高的时候，坐那等着羊来喝水的这个，就是、他不如他雅各，他一眼能看见问题。所以他就把问题指出来，啊，这就是这个背景。然后这个背景后面呢，会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来。你们往下看。第八节，那些人其实是知道的。但是那些人知道，他们有个条件是什么？
人聚齐。
他人没有聚齐。所以他们是知道羊还可以放。但是。
这些人是等在这里告诉他拉班还活着的吗？
不是。他们放羊的人有他们的规矩。
对，神有他的美意了。神有他的美意了。
嗯、
但是呢，这群人的羊呢，渴了，他要回来，要喝水。但是呢，一群羊不够，他要等羊群聚集了再去挪开井。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安全。
我
就是比如说，咱一群人出去，咱时不时集个合，看哪个人有没有不在、啊。
我相信不是。
我觉得
我相信不是。这里面应该是和当地的，不是风俗，和水资源的匮乏是有关系的。因为你会看见整个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整个历史，你会看见，在圣经的前面二十几章，一个争夺的焦点就是井。
对对对。
而且反复给还给井命名来着。
对，
以撒很长的一段在腓力士不停的在跟腓力士人争夺井井井。
但是那个水少，水资源少，不是谁先来谁先喝，让人的这种心态、啊、
所以越是这样的资源，越有一个对资源的约定俗成的规矩。
对，先喝完后面。
你明白吗？就像今天，如果 城市里的地哈、啊、随便圈，那房子也不值钱，对不对？正是因为城市里的地不是随便圈的，那大家讲个规矩，那所以房价就天天涨，是这个道理吧？
嗯，
就是这样的。水如果满地都是河，那随便喝，我喝我的小溪，你喝你的大河，这是不是？如果方圆多少里就这一口井，那他就要讲清楚了。
对
啊，这个非常好理解，对不对？那我相信他盖起来用石头压住都是有原因的，
不让人随便摸，必须有那么多人了，你够把石头抬起来。
对，而且呢，因为水源也不能污染，
也不能污染，
对吧？有可能什么，比如说不是投毒，比如说一个什么动物不小心掉进去了，那淹死了，那臭了，那这个都会影响水源的。就是这个东西会影响，就像这个你可以想象嘛，如果这里方十里八街的就指着这口井喝水，那大家不得叫，
保护起来，
对不对？那以前我们中国还穷的时候，那很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的，那可不就
锁
那个铁皮箱子锁起来，
讲清楚，轮流排队放水，对不对？是这个道理是吧？对，现在你没有说家里轮流排队放水，他不会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不一定对啊，但我相信有可能是接近这个原因。但是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规矩已经说清楚了，聚集了再合适。
太有主见了，
没错，不是他有
主
见，
他有特色，
他太不把规矩当一回事儿，
觉得挺像中国人，
挺像我们自己，不要一竿子知道中国人啊，挺像我，挺像我，
挺像我，
对，挺像我，不要指出去啊，指出去没有什么意义，挺像我自己，
这么坏事不知
道，对，挺像，就是我们不把规矩当回事啊，我们谁来读一下九节到十二节？
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放牧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应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
好，你会看见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出来。雅各还在说话的时候，拉杰到面前了，因为那些羊是放牧的。雅各看见拉杰和羊群，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是你呢，你会先去挪石头吗？
先去打招呼。
这个不是太正常的一个举动，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举动是，你肯定上去先要认识一下嘛，对吧？即使不激动也要握个手嘛，对吧？激动嘛上去抱一下嘛，对吧？那痛哭流涕啊什么诉说一下，对吧？有很多的话要讲嘛。
他讨好他，
先
应他的羊
群，
是吗？那跟他吸引他的羊群。
这里呢有两个可能性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个可能呢就是你们说的原因，就是他想要显示友善啊，因为他就是这么做事的方式，他这么对，后来面对以扫的时候就这么干的，以后要去面对约瑟要去送礼也是这么干的啊，这是他的本性。还有一个呢，就他真的很爱了，很喜欢拉杰的，觉得他看见了，我知道是他妹妹，他的感情出来了。前面那个更诡诈一点，后面那个更单纯一点啊。但是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你会看见雅各的特点啊，是眼睛里是事情和方法，这个重要。眼睛里是事情和方法，他不是太，就他对他要的东西是对的，是神的神， 是神的祝福，但是呢他自己的老我太强了，就能力太强了，他特别愿意做事情，迫不及待的要做事情，而且到一个程度呢他藐视规则，这就是这段话体现出来的，他迫不及待的要做事情，不管什么原因，他爱拉杰也好，他要讨好他们家也好，这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没有上去叙旧，人正常的是我要表达感情嘛，我们把人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你肯定是表达感情，你哭也好笑也好抱也好亲嘴也好，你总之是表达感情嘛，对不对？
一般人是妹妹，我是你哥，
对对，那但他这里呢，他直接去做的是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且到一个程度他根本不想刚刚听见的规则。我相信呢，那个地方的井很可能比雅各家的要稀缺，我相信哈，
没养成习惯，
我相信就因为在雅各家可能没有这么严格的条件，否则他会很熟悉这个规定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如果他的老家他的家乡也是这样的，那他就不会这么问，
对
对不对？正是因为你从来没见过人用这个语言编程的，你还哎你怎么这么写程序啊，你问一下，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两分钟之后你就不理别人，你自己还用你的方法去做，这就说明你根本藐视规则。我们都知道你到一个地方你总得尊重他的规则嘛，对不对？你到一个国家你得守他的法律嘛，对吧？你进一个家庭你得听这个家庭的家长的嘛，对吧？比如说你们家的杯子都是放桌子上的，他们家的杯子都放柜子里的，这个没有对或错之分的嘛，但是呢你在谁家就听谁的。所以雅各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像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是自以为意的来判断对和错，而不是去顺从规则。我们永远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听那个对的道理，那就完蛋了，你就把自己摆在了那个判断的角色上，谁来告诉你对或不对？当然是我自己的，那我就是雅各。那这个羊来了都四群了，你们刚才三群，拉杰的一群，四群了，还不够多吗？挪开可以吗？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啊，上帝带领我们是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呢你不能高也不能低，就是你要顺服神给你定好的规则。所以我们常常会听见啊，哦这个圣经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很多这样的讲法，对吧？哎，为什么女人还要盖头呢？哎，女人为什么读神约要讲道，为什么不可以？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这里原因呢他是用自己的善恶的判断，他认为我不这样就是不对的，他认为呢哦，你让我盖头就是藐视我，他不知道啊，上帝是把你摆在一个位置上，你要做好你位置该做的事情，上帝从来没有觉得在厨房不是服侍神，从来没有说哦，你会讲道的这个人在服侍神，恰恰相反，很多人是假孝师假先知，他在那胡说八道，一个在厨房里服侍主一辈子的啊，每天每个礼拜都有50个人在家里吃饭的，哦，他在天上得的赏赐是何等的大呢？上帝是这么看事情的，是你给了你什么你就用好它，你就做好你的位置，而不是你认为什么该是对的，后面那个你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倒回来，我们要从戏里面一点一点抠雅各吧，你就能抠出雅各很多藏的里面很深的就跟我们一样的东西。雅各为什么会去骗他哥，他有一个根本的东西， 他是忽视的，就他不觉得骗来的是可耻的，他觉得得到了就是对的。在这里他再次体现了，我喝了就是对的，不管用什么方法。
嗯，对，
对不对？不管我是因为爱拉杰，我一见钟情要，还是这个我要讨好他要，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我肯定动了念头，我要去让他的牙喝水。这个时候他没有走任何的脑子，我能这么做吗？好，我再翻译一下。现在我一个姊妹，我动了念头，哎呀，我就是要服侍神，我要出去，我要牧会，我要像这个约翰和这个雅各和这个彼得那么大能，我要像保罗那么大能。想法对吗？对的。
对。
方法可以吗？不可以的。他藐视了什么？就是雅各一样，他藐视了神设定的规则。我们今天很可能人会挑战这个规则，说这规则凭什么这样呢？我没法回答，你自己要去问神，对不对？这就像家里，你进到别人家里，为什么杯子要放在柜子上？你得问这家的主人。但是你在这家觉得顺服这家的规矩，所以很多人问，哎，为什么要盖头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男人不能盖头？
大家问为什么我们梳洗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为什么昨天那个就可以说
血乳的
啊？不是这个原因。
没有
不，他不是这个，他不是，他可以。
你问就你问，
我问我问，
别人说。
对，他不，那个是可以的，那个是可以的，那个主要是因为
感言是吧？那叫感言。
不是，主要是因为那个语言的问题啊，主要是因为语言的，所以要帮你们读出来是可以的，不是这个不，这个倒不是因为
当时是说的女的就不能说，
基本是那个心。
啊，这都不是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这里面呢，你要知道，顺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上帝会给你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呢，有的时候呢，你能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可能到死也不是太明白。就比如说雅各这个啊，我们可能只有见到他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规则。我刚才讲的都是我的揣测。
嗯。
圣经其实我没有足够的依据，但是呢，上帝很明显，他没有想启示我为什么，你没发现？
对，
对不对？他没有给你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为什么，但是他给你足够的事实告诉你，这就是个规则，他讲的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聚齐了再挪，对不对？
就哪怕这个规则是不合理的，
对，他没有讲这个规则为什么
啊？
你们明白吗？所以保罗事实上是已经很耐心了，就讲清楚了为什么，
嗯，
就教会的这个权柄的这个顺序啊，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即便是在圣经里，我们也会看见有些规则，我们不是都能够明白的。但是呢，主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去做。然后就比方说，要禁忌奸淫和勒死的牲畜和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就像当时他们去问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不对？是吧？就是因为割礼的事情出来的争论，对不对？你们都知道这个背景，然后哈打起来了，在安提亚打起来了，然后拆两个门徒到这个耶路撒冷，最后开了耶路撒冷会议，最后定了什么？禁忌奸淫，对吧？勒死的牲畜和血，对不对？有这么一段，对不对？那今天还有很多争论呢，说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也是律法主义啊，我听过啊。这一切的争论啊，我盼望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呢？没有必要。
嗯，
你愿意听神的话呢，你就会做；你不愿意呢，你总是会找一百个理由不做。啊，就像一个孩子愿意洗马桶呢，他自然就会洗；不愿意呢，他觉得这个马桶非常干净，非常非常干净。根本不需要洗，他总能找到理由的啊！就算这个马桶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了，他说：“哎呀，我的功课太重了，我赶紧要去做。”所以，我们若不愿意去守规则，我们里面那个败坏的心会找到很多的理由。雅各会说：“ 我再不骗，以撒我爸就要祝福了，没机会了。这个理由非常强大，我告诉你，我再不出手怎么办？我来问你们，你会不会这么想？你完全会这么想，我要再不用一点自己的方法，我的神根本不会成就的。
对，他可能想这么关键的是别人，
马上了，
就是这个要这，
他马上就回来祝福了，他打完猎就回来了，我再不出手呢？
嗯，
直到他老的时候他知道，用那么着急吗？一交叉手就解决了。大家明白吗？
嗯，
什么更重要？是你的方法更重要，还是顺服更重要？
顺服，
顺服更重要。千万不要着急，但同时千万不要不顺服，千万不要不顺服。当你不顺服的时候呢，就算你不顺服的时候，千万不要自以为意啊！我再退一步，就算你不顺服，你说我做不到，你承认说主啊，太难了，我做不到。但是我是做不到的，我是败坏。你别说，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这个很坏的，哇，这个很糟糕的，这个很糟糕。好，难道不应该
砸电脑吗？
对，对，对。难道弟兄在会里面啊不可以戴帽子吗？对，他很多会说，难道啊吃猪血不行吗？不要问这种问呢，坦率说，问到我也很难回答。你愿意不做，你就不做了，因为你按照这个其实没有底的。为什么没有底呢？你总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你杀人总是不能做吧？
嗯，
对不对？你奸淫总是不能做吧？你拜偶像总是不能做吧？撒谎总是不能做吧？对不对？所以你总是要有一些是你不能做的。所以我们要去守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里呢？其实完全是看你自己，你怎么去看神的命令，对吧？所以你说，哎，难道我不能讲道吗？我姊妹不能讲道吗？我姊妹不能牧养男人吗？其实这个不用 argue， 也不用去争吵，你认为可以，你就去行吧。我只能这么说了，对吧？你非说这个勒死的牲畜，这个甚至你非说奸淫也可以，那非说堕胎也可以，这个那你认为可以，那你就去行吧。这个怎么办呢？上帝也改变不了你，那人怎么改变呢？雅各就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我盼望我们当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呢，你首先立志，你说我真的愿意听从你的，但是当我做不到的时候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也求你原谅我，我也看见了我应该做而没有做到。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争论最厉害的同性恋的问题，那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呢，就是第一是可以的，这个事情呢是许可的；第二呢是不行的，但是呢神接纳你的软弱，你要承认这是罪，神接纳在罪里面挣扎的人，但是不接纳罪。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底线。耶稣是替我们赎了一切的罪，啊，你冒犯我70个7次，我都原谅你。这里面有一个大的前提，是你承认你错了，
承认是罪人。
对，你冒犯我，你承认错，你下次又冒犯我，你一天做了490次，我也都原谅你。前提是，你真的悔改了。大家明白，我们在地上是受罪的捆绑，有些是真的走不出来。事实上，每一个罪对人的影响啊，都是跟吸毒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是人靠着自己是很难走出去的，是走不出去的。我们里面，我们深深的罪性啊，谁看得最清楚？我们身边走得近的人看得最清楚，我们的亲人看得最清楚。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是走不太出去的，而且这个性质哈，就跟吸毒跟同性恋没什么区别。
那我问个问题啊，就是真正悔改不代表说他以后就绝对不会再犯？
不会的，490次。
他每一次都是真正悔改。
对， 我们人很可能会在一个罪里，他一直悔改，一直悔改，一直悔改，他一直犯，但是他真心悔改，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当然有。比如说我就吸毒，我就上瘾了，我每一次都是真心的，会不会？你可以想象，我每次都是真心，我真心到一个程度，我都想要刀割自己的手，但我又没忍住，完全可能。这就跟罪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个人说，为什么不能吸呢？我是自由的，那就很麻烦了。这是神没法救的人，大家明白了？
所以我就吸的人就能
想
到缘和那个。
你说，哎呀，我是自由的，同性恋是一个人的自由的选择，那就没有办法。你说主啊，我知道同性恋是罪，但是我没办法，我陷在里面，我太喜欢这个东西了，你承认？你说我太喜欢着急了，我太喜欢发脾气了，你要承认。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这个是非常蒙福的，千万不要躲，在神面前越躲的人越倒霉。我再说一遍，在神面前越躲的人，我说倒霉不是说你不得救啊，是今生会吃苦头，会像雅各一样，说我一生又老又少又苦，是你愿意吗？你愿意像以撒那样舒舒服服太太平平没事还能在田里默想一下？雅各呢？你可以比较一下，愁苦哪里来的？不是自己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都是自己来的，真的。怎么来的？就你不肯低头啊，在神面前，怎么不肯低头？你不肯承认自己就是跟雅各一样的，我藐视规则啊，我都用自己的方法，而且呢，我自己的罪我瞎了看不见，所以你怎么能看见呢？问身边最亲的人，问孩子，问老公，我告诉你啊，他们说的很准的。很准，非常准，一定就是那样的，千万不要反驳。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啊，回去问，千万不要反驳。你反驳就在 defense， 就在，其实你反驳就在跟神犟嘴，神就是借着他把你的问题指出来的。所以你不要说他有什么毛病，不要去想他的问题，因为在审判座前，别人没有的就你跟主在一起，对不对？就像你有十个孩子，比如说十个，你们很多家庭有两个孩子，啊，老二犯了错，他会支支吾吾说：“哎呀，你看这哥哥怎么样，姐姐怎么样？”你会跟他说：“你不要说姐姐哥哥的事，先说你的事情，你刚才那件事情怎么样？”你会不会这样跟他说？然后他又说：“哎呀，姐姐刚才怎么样，哥哥怎么样？”然后你把他拽回来，对不对？你这样来回可能得十几次。我们在主面前一样的。主一跟你说你的问题，你就拽，哒哒哒就拽过来。那个你说你的又是他，好像雅各就是这样的。雅各从头到尾啊，他苦就苦在，他就没有看见，他一直是这样的。他前面刚骗了他哥，一听说拉班也在，哦哟，女儿就在前面，哎呀，那个兴奋头啊，那个嘚瑟劲儿啊，一起来就怎么样？就违反规则，根本不把规则放在眼里，对吧？我可以举个例子，假设某一个姊妹很苦啊，最后信主了，特别高兴，我全职服侍，有没有这样的？
有
很多这样的，
很多
这样，我去牧会，有没有这样？很可惜，我只能说很可惜。就是他没有看见前面神是怎么要跟他说话，他后面犯的还是同样的毛病。神叫他顺服，就是顺服神告诉他的一切话呀。我告诉你这件事，你总是要去做嘛，对不对？神说我弃绝罪，所以你讲得很清楚，同性恋是罪，他不能再清楚了，对吧？所以讲得很清楚，杀人是罪，讲得很清楚，撒谎是罪，神已经讲了很清楚，女人不能讲道啊，你总是用各种方法把它歪解，那你怎么办？那你干脆就跟神说我做不到，那还好一点，是不是？
他觉得他有确切的
回答。所以我们每个人应有的态度呢，我们去问身边的亲人，我的毛病是什么，他会告诉，或者我直接问神，我的毛病是什么？ 当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们或者说主啊，我真的很难，你能不能改变我？或者我直接就改变了，我立志我就做了，两个态度都可以。千万不要觉得说主啊，那个人怎么样？那个啊，你看那个人打游戏的那个，你怎么不管管他？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29章这个一开始就是，大家明白啊，29章上半段在讲什么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13节、14节，我就不读了哈。他在讲见了拉班有非常亲切的这个交谈哈，然后雅各就和他这个住了一个月哈。
那个拉班说：“你实在是我很苦恼。”你听这个拉班的，
这个好像两国元首那个很虚伪的那个客套。
我相信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还真的是有这个有感情的。毕竟是你要知道，这不是一短时间啊，至少是几十年以上，至少是二三十年以上。
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
对，
我骗他哥哥肯定怎么？
肯定说了。
那个拉班说：“哎呀，一模一样，行。
对，都是一样的。然后呢，15节开始啊，雅各的另一段就开始了。你会看见这一段里呢，拉班的形象就出来了。拉班说什么呢？你虽是我的骨肉啊，你不能白白的服侍我，因为我相信在那住的一个月里面呢，雅各一定是替拉班做了很多事情。那我来告诉大家哈，就是当我们。我先等会儿讲，我先把这段跟你们讲完，就是，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匠，然后呢，拉班有两个女儿，当当当，你往下哈，雅各18节说什么？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这句话很糟糕，非常糟糕。这句话糟糕在哪呢？在没有任何神什么事情，
嗯，对。
所以，当我们不顺服神的规则的时候，有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跟神会很远的。我们做一切都是靠着自己在做，我以为我在靠着神，其实是靠着自己。雅各和拉班同住的这一个月里面，雅各一定表现出一个非常善于放羊的能力。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当我们没有神的保守的时候啊，我们是暴露在这个地上一切的攻击和诱惑下面的。这种诱惑呢，是比方说呢，雅各、拉班为什么会起这种念头？你们知道吗？因为他太能干了。
你不是会放羊吗？
因为他太能干了，知道。所以雅各他不知道的一个事情是，他不但要神的帮助，他更要神的保护。拉班怎么不骗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呢？因为他根本没机会。住了一个月吗？
没有。
你们记得那个场景是什么？
我
再回想一下。
对，
马上
就走。
对
对
对，
然后都住10天都不干。
这是红茶吗？
积极的。
但这个是投靠还是？这个肯定永远
那个中山小狗，这两个是
后面的
是投靠，那个黑龟岛，
不用住他，
他这个到处追山的呀，
对，他只能住在他那，只能住在他那。
不是可以自立门户，可以舅舅给他点儿冤枉钱。
要钱，你先暂停一下。
同住了一个月啊，这里呢，和亚伯拉罕的仆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个仆人10天都不可以的，这就是神的带领啊，他非常顺服神。神知道呢，你要住10天呢，危险就会出来。你们知道吗？各种危险都有可能的，可能是被骗，可能是拖延时间， 可能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状况，我们不知道，又没有发生。但是呢，在这里，雅各在这一个月里面，因为他时刻没有把娶妻这件事情交给上帝哈，拉班就抓住了他的需要。雅各跟拉结，
他又不敢回去啊。
你听我说，雅各和拉结是我们人看来的自由恋爱哈。这里的问题在哪呢？他并不是求神赐给他拉结，他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娶拉结。
对，
这下麻烦就来了。如果你要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呢，最终的结果是一定被撒旦骗的，一定被撒旦抓住的。我们在这地上呢，做一切的事啊，你如果想依靠自己去达到你想要的目的，结果肯定是被撒旦抓住。因为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说是一定啊？一定就是100%啊？原因是我们的老我是败坏的，就是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干净的。我们不干净，然后我们接触的人也是不干净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不能够，这个不没有例外。
这就是个律，
这就是个律，对，因为你不能怪拉班，拉班是太正常了，这么能放羊的人，我怎么能让他跑了呢？他实在是太厉害了，放羊能手，放羊标兵。哎呀，他喜欢我女儿，这不正好吗？抓住，对不对？这就埋下了以后拉班骗雅各的种子。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换利亚了吗？
嗯，再来7年。
再来七年。对拉班来说，他眼里就是一笔账。什么账？我反正女儿要嫁人的。而且在那个环境下呢，其实一夫多妻是在当时是个比较正常的这个现象啊，就是因为他反复在里面讲的是两个都是他的妻，大家以后去看啊，就是这个他是很确定的，不是说一个是做妾的，不是，他两个都是他的妻，所以在拉班他只会算一个账，就是我把利亚给别人，首先第一，利亚可能不是太漂亮，你知道吧？打引号啊，卖不了个好价钱啊。这种拉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狡诈、非常算计的一个角度啊。就是对于他来说，女儿总是要嫁人，留在家里就是吃粮食，又不会做事。那我要嫁人呢，我总要拿进钱财来。我要拿进钱财来呢，那这个利亚肯定是
亏本。
对，至少不赚不了大钱，没准还得费点功夫。然后呢，如果我用利亚换了拉结，拉结还在，那我就还能勾住他们。你们想想这个，
想想利亚，这以后这多苦啊！
利亚跟着谁
才
苦呢？
他本身他就已经说了，他不漂亮，眼睛没神，傻的。
就是没
生
自己生自己那个，
那不是吗？
那好歹说跟着他们还是亲戚，
对，
还是亲戚，
还会
俩
一
个
他
真
是跟在他妹妹呀、啊，和他一块有一个老公，总比好和别人。
对，
你看这个真的打
照应，
这可是太恐怖了。
但是呢，
更厉害。
但这里啊，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属灵的这个解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因着雅各没有在娶妻的事情上依靠神。他把自己暴露在了拉班的攻击下面，拉班的野心、私心和罪名。如果我换一个场景，雅各从一开始，从见到拉结的第一天，他看喜欢拉结，他就跟神说：“主啊，你能不能赐拉结给我为妻？我只要拉结，求您赐他给我为妻，让我能够自己。”能够有一个家业。我来告诉大家，从那一刻开始，我所相信的神就会把拉结从拉班家给他带出来，赐给他在哈兰地能够活下去的牛羊，让他能够 兴旺发达。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能明白吗？
不需要在这件事上被对付，
他就不需要再去经历四个老婆天天打架的这个这么痛苦的事情。大家明白，大家明白，不，但你要这么看，拉杰一样能够帮他生养众多的，而且神不一定只是要借着他来出十二个孩子十二个支派，这是你今天看见的，神有很多的方法，也可能给他五个孩子六个孩子七个孩子，对，就像大卫一样，大卫他有七个，加他是七个嘛，那生七个儿子很正常，七也是完全数，对吧？从七个里面他再生出十几个支派很正常的嘛，对不对？比如到雅各，他在每一个孩子的长子，他在认作是他的儿子，就像那个马拿西和以法莲那样，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这都是人后来看见，你不能因为看见十二个支派，你就认为四个两个七两个七是正常的，是对的。No， 那个是罪来的，那个是雅各犯浑。就像你不能因为耶稣是八十八的后裔，你就觉得哎呀，得亏当时通奸了。不能这么讲的，哦，得亏当时犯奸淫，还得亏把她老公杀了，得亏把赫人乌利亚给杀了，这是很败坏的想法，不能，这是胡说八道，这个是。
人家老白说了一句：“阿姨，名字我就觉得都，我只能为他祷告。”他说：“没有那个说什么？他的观点就是这样，没有那个犹大主就死不了。”
对，这很正常。
说明我们到天堂还能见到犹大。
我们非常正常。
他在希特勒，他没有希特勒，犹太人就回不去，所以我们在天堂也会见到希特勒。
我们这个败坏的。败坏的想法是不能往回推的，你不能说哎呀，你看喇合最后是耶稣的祖先，所以女人都该做妓女吗？你能这么推导吗？喇合是妓女，那是正宗的妓女，这不是说这个不小心犯了奸淫，不像那个底拿受辱那样，不是这样的，他是靠这个谋生的，那你能这么教导吗？你不能这么教，这个你明显是胡说八道的教导嘛，你这对不对？这个，所以我们不能够往回倒。这个的原因在于呢，上帝的能力超过我们的想象，他能把你的过去变成祝福，这个是事情的原因，他能在你的悔改里面把你的过去变成你的祝福。我们人是什么？我悔改就恨不得把过去做过的事情最好没做过，
重做一遍，
这是人的小性，人的能力有限，你什么时候悔改你就什么时候把你的过去变为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有一个人从小在街上做流氓打架，打到一个程度手别人砍掉了，可不可能？可能。然后他悔改信主了，他手能长出来吗？但神怎么改变他？神让他能够服侍一切有他这样经历的人，因为我从来没有一只手的感觉，所以我不能够体会一只手的人。一个人吸毒，好，最后他信主了，他能体会在毒瘾里，明白吗？然后我说，哎呀，你看他能服侍那个在毒瘾里的人，我一定要去先吸一下，然后我去服侍，是这样的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去理解啊，对对，明白这个顺序吗？我不能看见一个弟兄，他以前吸毒了，他现在悔改了。然后他在服侍那些在吸毒瘾里的弟兄，他做得特别好，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事工，我读过这个见证的，就是有这样的人的。然后我说好，这个见证教导我，我现在先去吸毒，我吸完毒我再戒，我再靠着主再戒。
感觉是人身上做的事儿，你成就的神的旨意，你不能倒退，
对，
倒退推不同。
所以雅各在这里他所犯的毛病是，他因为没有把娶拉结的事交给上帝。他如果换一个场景，他在当时就认认真真再做一个祷告，说神呐，求你把拉结赐给我为妻，求你让我在哈兰地有家业，让我能够立定，让我能够在这活下去，会出现个什么场景？不知道怎么成就的，他和拉结成亲，离开拉班的家，而且呢，他有最初的牛羊能让他发家。
第一桶金。
一定的，而且他最后会带着儿女，一样带着儿女牛羊回。
从他到这口井，就是
回那个
靠近拉班的时候，一直到后面就没看见他祷告过。
没有，没有，不可能。
自己他能办的事，他永远想不到。
想不到神。
对，
对，
他什么时候他在想，
就跟咱们人是一样的。
对，雅各真是太难干了。
就实在不行了才想到。
这个是，比如说靠自己也能成，靠神也能成。
他一定是靠自己。
当时看的是都是成的，
对，
但是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讲到点上去了。
对对。
你靠，你以为你靠自己能成的，你他你觉得你想，我有劳动力，我又能干，我又能放羊，我用劳动力去赚七年，我去把拉杰娶回来。哎呀，这人是励志故事啊！
啊，对对对，
鸡汤啊，这是，
对，
一碗好鸡汤啊！
我自己那个破口就爆
了，啊，最后一晚上起来发现是利亚，再做七年，因为什么？因为他爱的是拉杰。拉班就看准了他这一点，前面七年白干了，
白干，也没白干，积累经验了。
然后呢？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上帝始终是看顾他的，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哈。你们现在这个事情明白了哈？这个事情明白，那我们继续往下。然后到。到三十一节，29章31节哈，30章31节到30章24节哈，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在讲两个妻子因着生育而起的冲突。这个是又是雅各出的一个大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啊，31节到30章24节啊，雅各好像一直没有显现。你有没有发现，整个这么长一段，雅各突然没他什么事儿？
嗯，
啊，这个丈夫和这个父亲做的是很有问题的，很有问题的，他是很大的缺位啊。是他直接导致了这个妻子之间的纷争很厉害，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法避免纷争了。你会看见呢，我们在主里哈，你一点点往下，你往下捋呢，你会发现我们离开主的时候就会犯错，一犯错就会产生后果，这个后果你就必须要去承担了。我们什么时候会把这个后果变成祝福呢？悔改，对不对？雅各你会看见他每一次都在承担后果，第一次的承担后果逃亡，第二次的承担后果呢娶俩老婆，对不对？这时候还只是两个老婆，两个妾都还没有上来，只是使女啊。娶俩老婆呢，这个后果已经出来了，他必须要去承担了，要打起来了，对吧？两个女人要打起来。如果他这个时候就悔改，是什么？他跟神说，说主啊，我又错了，我还是不依靠你，每一环都来得及。他从离家出走那一刻他悔改，他就不会离家出走。他从见到拉杰的时候悔改，他就不会被利亚骗了，娶了利亚。他从利亚已经娶进来那刻开始悔改，他就不会又多两个妾的问题，你知道吗？他到后面如果再悔改，就不会拉杰先死，因为他爱的是拉杰，拉杰是死在他手里的，你知道吗？他也是拜偶像的，他自己家都不洁净了。就是雅各作为一个家长，家里都不洁净了。我说不洁净是有偶像的，等会你们来看，他们家有偶像的。那29章31节到35节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利亚一连串生了四个儿子，扑隆扑隆扑隆，四个。这一段啊，我有一次在那个教会，我们讲的时候，我提过这段经文啊，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对，前面三个儿子，每一个 名字叫什么？你们看，
是那个什么有儿子了呀，或者是让他老公
联合
什么要对。
这里面前面三个名字都是以什么？我为中心的，对不对？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我要有儿子，神听见我了，我老公要跟我联合，对不对？是这个概念吗？都是我我我。最后一个是什么？赞美主。赞美主。所以你会看见哈，第一个儿子叫该隐，该隐就是德。以实玛利好像就也是德还是被建立之类的。以实玛利叫神听见。以实玛利叫神听见，叫神听见我的苦情了。然后你会看见这个蛋哈，你们再往下看三十章的六节。拉杰说什么？神伸
了我
的
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
所以但叫伸冤，所以最后十二个支派啊是没有但的，伸冤是所有里面程度最高的。你们去体会一下这些词，十二个儿子的名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就是在讲我们自己，最好的是赞美主当中的哈。以我为中心呢，但你还没有彰显自己的义。
哦，深渊是啊。
深渊是什么？
冤枉。
我太义了。
我那么好，对。
我这么好的人你都不救。
嗯。对他对。
自义吧。
对对对，这个辣姐有什么冤呢？
对。你说太对了，辣姐有什么冤？
对啊，爱的丈夫爱他，丈夫爱的是他。
他觉得他一股脑子跟人生四个了，这里还没动静。
嗯。
他觉得冤吗？他冤，我们什么时候跟神喊冤了啊？那个关系就很危险了。我自己尝试过了。你说我什么时候觉得很不忿的时候啊，就非常危险，神就远离了，我能很明显的感觉。远离。神在一个时候会远离你的。就是你要彰显自己的义的时候，他就远离了。这个远离不是别的，就他没有声音了，就 silent。就像该亚法去质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不说话了。因为该亚法那时候在彰显自己的义。耶稣什么时候说话？对比拉多他说话的，对吧？你是王吗？他比拉多求问他的时候他是，当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他又不说话了。
对，
因为那句话。他的问句是不对的，他不是在求问什么是真理啊，真理是什么，哪里有真理啊，那只是意思吗？我才有真理吧，我是掌握真理的，他又不说话。我们什么时候把自己摆到跟神同等的位置，神就不说话了。我们什么时候彰显自己的义的时候，神就不说话了。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快跟撒旦勾肩搭背了。我来告诉大家，这非常危险的。我们远离神是一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比较懒，或者说没有需要，不是太亲近神。慢慢的呢，到一个阶段呢，就是我想到的有需要，全是我自己的需要，我彰显自己，我要儿子，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什么。我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什么？我太冤枉了，我太不公平了，我这么好，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我服侍你那么多，你居然这么对我，
连只山羊羔都不给我。
对对，这是第三这个阶段，基本上就快等同于这个，就是如果这个阶段你再不往回走，下一段就是法利赛，你就一定作恶的，一定是，因为你不会再相信这个神了，因为你觉得你很冤枉，然后神还是没有声音，你想你会怎么办？我肯定自己干嘛，我干的一定对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去体会一下这个过程当中， 他讲的这些儿子的这个一个一个名字哈，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我们自己里面的谦卑，同时也在讲神的恩典。上帝对利亚多么好，他一直等到利亚第四个儿子利亚开始赞美主，才让他停了生育。
就是说这个利亚和神的关系很近啊、哦
根本不近了，是
神
的恩典养出来的吗？
恩典养出来的，
不近了。我们没有跟神天生近的人了，神的恩典养出来的。所以神是看我们配得啊，才给我们一些环境的，而且神一定会在这个环境里让我们得胜的。就是利亚呢，第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他还嫌得不够，第四个还觉得。哎呀，这回我要赞美主了，我再不赞美主我都不好意思了。他才想起耶和华了，才想起来。但是神很有耐心，神没让他在第二个第一个就停住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去回想我们自己的一生啊，当你去回想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很多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原来神的带领啊一直在。我建议大家回去，你们做一个祷告，你求神带着你想一想，你这一生当中，你经历了多少次利亚，你就知道，神很有耐心，神一直在给你们，给我们，从来没有停过。然后我们碰到的难事，全是自己做出来的，做出来的。神从来没有把难事给我们的，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就跟雅各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就利亚是他做出来的，是不是？但即便这样，神没有惩罚他，对吧？照样祝福利亚，对不对？然后给到利亚第四个儿子，啊，利亚这颗心才软下来。你要想到利亚的心如果很硬的话，雅各日子更难受啊，是不是？利亚的心是软下来了，为什么软下来了？生了四个儿子他软下来了，因为雅各肯定在家里对他没好气的，你能想象
那
雅各如此的糟糕啊。再一个呢，他不顺服神体现在他根本就没有看见他被骗是他自己的责任，然后呢他还是用人的方法去对利亚，既然已经娶了你要好好对他嘛，对不对？这个事情你就像你，我已经外面打架，我手已经断了，我要好好过日子嘛，对不对？我不能整天嚷，整天这个很生气的跟人说这个说那个。你看雅各什么样？他对利亚很糟糕的，对不对？
嗯，
他是直宠拉结的，非常糟糕的这个事情是。被恨，对，对，是失宠，还是我们写的比较柔和一点？
对
吧？估计就差上手了，估计这个肯定语言的这个会比较粗鲁的啊，这说一说骂一骂的是常有的事的，对利亚啊，所以你会想想，上帝非常非常好的。他在帮着雅各挽回来，因为如果上帝也不给利亚孩子，
我打死了
他，利亚很可能成第二个以扫的，我头点毒都有可能。撒旦就是这么得着人的呀，
嗯，
对不对？
等到拉结生完孩子，他真可能把拉结的孩子弄死。
对呀，
完全有可能啊，宫斗啊，
那宫，对。
啊
不，你可以想象撒旦是怎么做工的，对不对？耶稣上帝是怎么做工的？撒旦都是利用人的败坏，耶稣都是用他的爱来感动我们，对吧？所以
就是说，在雅各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这神一直
在帮他，一直在帮他，一直在拖着他。
咱们一样，
一直在拖着他。然后这个时候呢，30章你会看见啊。 拉杰看见不生子哈，不但嫉妒哈，他做了一件特别糟糕的事，做了一件跟萨拉一样的事，他把使女给了。我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两个事情雅各做得很糟糕啊。第一就是三十章第二节，雅各向拉杰说什么？
少女不是意思是神，
他在怪罪神。
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属神的人带领家庭的方式，他在推卸责任。我们经常会碰到啊，我号称我是属神的，然后我带领的时候呢，我都是把责任一脚踢给上帝，我跑开了。这不叫带领啊，这叫推卸责任。真正的带领说，你要把神的话不停地喂养给别人，然后跟他同在，激励他。他软弱的时候，再用神的话激励他，对不对？耶稣看彼得掉水里，你这个小心的人为什么怀疑呢？很有爱的孩子，你有什么怀疑呢？走得不好好的吗？下次不要怀疑了。你可以看雅各应该对拉杰说什么，你这个小心的人为什么怀疑呢？等两年，你看我妈等了20年才有我，我奶奶等了多少年，不知道多少年了，90岁才生，多么好的教导。
对呀对呀，他怎么拿他妈妈的，
多么好的教导呢？你知道我妈生我等了多少年，这不现成的教导吗？
对，
你知道我奶奶90岁哦，你知道我奶奶吗？90岁，
而且这么近哦，妈妈奶奶
都
近的，
就不是很远的，
很好的教导，
是，
对不对？不用拿本圣经来吧，眼前就有吧。他在说什么？
让你不生的是神让你不生，
更没什么关系。你可以想象啊，雅各是一个比较自私的，
对，他很自私的，
他不是太自私的人，是体现在什么？他没有把神给他的责任挑起来，他只挑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喜欢熬红豆汤的时候就熬红豆汤，喜欢放羊的时候就放羊，反正呢看上拉杰了就有点娶到了以后呢教导不教导就这么回事，反正我就喜欢他，跟他在一起就行了。娶妻回来是这样的，你不要教导了吗？教导妻子的责任难道不在丈夫吗？教导孩子的责任难道不在丈夫吗？他在干什么？一脚踹掉，你找上帝去，
而且
祷告去，就祷告去。
这种男人很多呀，都是你妈没把你教好，
这好像是怪罪神的，就有点，
没错。
而且把这个拉杰的也，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去碰这个吗？也不能怪他，他自己不认识神，那个麻烦太大了，他在躲，你知道吗？就是当他不愿意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跟天父连接没接起来。耶稣是父，是耶稣的头，耶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链接啊，必须得是男人要做好女人的头和孩子的头，必须他是做好，他顺服基督，他才做得好这个头。当他自己不顺服基督的时候，他或者乱管或者不管，为什么？因为知道这是一个烂摊子，很难管的，会很烦的。啊，妈把我电脑砸了，怎么管？没法管，打这边也不对，打那边也不对，不行就拉黑，是吧？不行就拉黑，你明白吗？很正常，都是这样的。哎呀，我说的全是发生的例子啊！为什么会这样？他很烦，为什么会烦？因为他自己没到主那去，他就嫌烦。
他也没能力，
他不知道怎么管。
对，不知道怎么。
他怎么管？那个是生了4个儿子的。那总不见得儿子总是生儿子总是对的嘛，对不对？过去打一顿也不见得了，对吧？那这个不生我也怎么办？对不对？你又不能说我不能生，我也生了4个了，对吧？上帝肯定上帝不让你生，那怎么办？那你找我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就自己想办法去吧。对，我要去放羊，别羊渴着呢，我走了。
都这样，
但你看他妈也像，
就是我老公也是这样。
的，他爸就给他妈妈打
包
了。
这是求吗？是寻求吗？
来，我们家儿乖的时候，这是我儿子，要不乖的你怎么教的？
所以你会看见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啊，三十章的二节到三节哈、啊，因为雅各的缺位，导致拉杰做了一件，萨拉犯了一样毛病，拉杰再犯一遍，没有这样的，奶奶才犯过的毛病，怎么可能呢？你曾经，比方说，你曾经是街上流氓打过架断过手的，你肯定直到你死，你都会教导你的后代，
千万别跟流氓，
就不准跟这个流氓，否则我打断你的腿，是不是？你肯定这么教导的嘛，对不对？就是你看不见的你不管，至少你看得见的你，雅各难道不懂吗？亚伯拉罕没有跟他说，这个要有信心呐、啊，不要娶使女啊，娶使女是很糟糕的。亚伯拉罕会不会跟他说？肯定会说，就算不说他也看见了，啊，这有多大的矛盾呢？亚伯拉罕心很痛的，不走啊，夏甲带着孩子走嘛，那是他生的嘛，这亚伯拉罕很痛的，会哭的，那是他生的呀，他当然会哭的，但神说必须要走的，萨拉说的就是我说的，是来自神的，对不对？这一幕多少年前？才两代人前面呢。雅各在干什么？睡着了吗？他不知道这个故事吗？他不知道他爸这个妻子是怎么娶来的吗？他全知道。所以我来告诉你们，没有别的，就是不顺服。没有别的。不顺服的原因是他藐视规则。他不觉得这个重要。
对。
对不对？
对。
什么把井盖挪开？傻子，他挪开井盖。
对，他就早
了，
我
能
挪，
我能挪，对，明白了。雅各同学不是不懂，他是不愿意。所以我们到最后到神面前没得好说，就是不愿意。他跟神没连接起来，就是不愿意，就不肯，不肯到神面前去顺服。啊，他嫌烦，你们搞搞行了，就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对不对？
认识到神的重要，
他不愿意，真的不愿意。
他都不认识，
他知道有神，他也知道神的祝福是好的，但是神是怎么样的神，他不知道。本性是怎么样，他不知道。然后，这是今天我们讲的最后一个点，雅各就纵容了拉结，做了一件又导致一系列痛苦的事情，这是个开端，就把毗拉收进来。就犯了跟那个伊什玛利一个毛病的问题，然后他这么做吗？
这么做还是宠拉杰吗？
这么做吗？利亚也有的呀，对不对？
为啥听利亚的？
利亚也有希帕嘛，对不对？
他最终他还是自己为自己考虑，
对，
你们给他一个借口，他顺驴下坡了，就是这个。
真正的爱
对、
啊、这个呢我相信呢，以雅各的心呢，他应该也不是说他就垂涎使女啊，我相信不是，但是呢他一定是把这个当做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雅各你知道吗，就像地上人，我们当我们想推卸责任的时候，怎么着能把葫芦瓢摁下去就怎么弄，糊弄过去赶紧别烦我，哎呀这好，拉杰你觉得这个谁那个他毗拉生的就算你的，对不对？好，行行行行行，那就行，生了就算你的，好，就别再闹了啊，不许再闹了，就他了，明白吗？
那利亚呢？
一样的，
利亚也
会闹吧，
真的，
对，公平，
他不爱利亚呀，那个我有的人就不爱，他也
就闹了，
他
想
吵架，
对，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等会下一次我们会讲那个关于风茄的故事哈。这个，你会知道那个时候的孩子多哈，他在家里话语权就大，然后使女是完全属于主母的，这个使女其实是有奴婢的身份在里面的，
本来就是，
哎，就是说呢， 所以使女生的就算他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就有点要争了嘛，就是利亚觉得我已经生了四个，哎，你看他那边又来了一个使女，又开始生了，那怎么办？那 我这边停了，我也要使女，那一会儿使女他也生四个，我也四个，那就对等了。
甚至那边生五个怎么办？
哎、
我还输了，
我不能落后了，我得希帕也得生啊。所以你会看见他的节奏是这么样的：利亚先生四个，然后使女又各生了两个，然后利亚又生了两个，最后再是拉结生了两个。他是这原因背后都是有属灵的原因的，
嗯，
啊，我们今天只讲了一个开头，所以你看见这个一大家子的这么一个一团乱麻，怪谁啊？雅各自己，雅各自己。下次那个风茄的故事更搞笑，嗯，更搞笑啊。
没啊，
这也
对，
没
有啊，没有，今天到时候要到，时间到了
啊，
好，我们祷告一下。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啊，赐给我们属神的话语。父啊，我们愿意像以撒一般的顺服，父啊，这是我们的榜样，像我们的主耶稣那般顺服。我们不愿意像雅各这样悖逆，主啊，我们不愿意成为那抓住，我们要成为以色列，我们要成为神的孩子，因为神的孩子就是顺服的。父啊，求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罪性和败坏，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不愿意去承认的自己的不义，让我们愿意来到您的面前说，父啊，求您陶造我，求您破碎我，求您改变我，让我们成为一个信靠顺服的孩子，是吧？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的亲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哎